我们今天接着谈以斯帖记第三章。以斯帖记第三章，我们前面谈了两章，第一章看到瓦斯提因为违命而被废，第二章看见以斯帖，一个谦卑尊命的以斯帖，一个不配蒙恩的以斯帖，一个是犹大民族贝鲁的子民，一个贝鲁的一个小女子竟然蒙召而且被选，蒙召而被选，这一切都是为神旨意效力，这一切也是神给了这个以斯帖有一个机会来不但蒙恩而且来回报神的恩典，为本族的人来求好处。今天第三章重点讲莫迪改，第三章讲莫迪改，题目就是不跪不拜，题目就是不跪不拜。这一章是讲的哈曼高升，哈曼的权势到底代表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就是莫迪改面对哈曼的权势他能够得胜。不跪不拜就在这第一段里面，一节到六节，不跪不拜是面对了哈曼的权势。哈曼代表谁？他是魔鬼的化身，他是敌神的权势，就是那个大罪人，在创世纪第十章就提到了。所以哈曼的权势，我们把它归结成为四点。第一，哈曼的权势代表抵挡神的权势，抵挡神就那个大罪人。帖后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在帖后二章特别讲的那一个不法的人，那个大罪人就是那个沉沦之子，讲到他。第四点，大家听我读，帖后二章四点，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是预言幕后哪个敌基督要出来，但哈曼呢就是影儿，敌基督的影儿，大罪人的一个魔鬼，大罪人的一个化身。抵挡主，对吧？高抬自己，而且超过一切成为神的，人人都要拜他，要向他跪还要向他拜，这就是哈曼。一个告诉你，这个敌神的权势，基督徒在这个面对着这样的权势之下，我们能不能得胜，这是一个考验。同时在启示录十三章就讲到那个具体的兽出来，凡不拜兽的都要被杀，十三章这第十五节，就说明这个兽一时之间被高举，他壮大着权力，不拜他，不拜他就被杀，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的权势代表什么？因为他要能向他跪和拜，就是违背了真理，所以他代表了假道的权势，叫人屈服，在真理面前屈服于罪恶，屈服于这个邪道，代表假道的权势，假道异端，叫人跪拜，不能够坚持真理，所以这就是代表他们的权势。在启示录也告诉你，那第二个兽就是假先知，似羊似龙，他是怎么样？他是和第一个兽配合，叫人人都拜那第一个兽，假造的权势，一种邪恶的宗教，这个伪装的宗教，实际是让人屈服，让人去跪拜假神和一切的偶像，这都是假宗教，现在许多的偶像，许多的宗教。怎么搞的呀？这个神乎其神，神通广大，迷惑人，诱惑人，所以一种邪灵的权势。这个背后我们知道都是魔鬼的权势，邪灵的权势，也可以说就是三个污秽灵的权势。第二个是在假造面前，我们不能够屈服。第三是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世界邪恶的权势，整个这个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也就是保罗在以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讲的那一个末世的危险的日子要来到，一节到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节到九节那一个诠释，还有十三节一节到九节我们不念了，就是指的那个危险，人照顾自己，贪爱钱财，做各样的坏事。十三节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你越久越恶，他屈服呢也被人屈服，就是他们代表什么？代表整个世界邪恶的权势，叫人自私自利，为自己贪婪犯罪作恶，这是邪恶的权势。这是第三、第四，他们的权势就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老我，我们常常屈服于这个老我，屈服于我们的肉体，不能够得胜，向他跪，向他拜， 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曾经都经过许多的失败，所以这是哈曼的前提。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所指的哈曼，他的出处。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以哈甲族哈米沙他的儿子哈曼，就是哈曼高升，这是一点。哈曼被抬举，那很可能就是哈曼窃取了大权，篡夺了大权，将他的爵位超过了与他同事的一切的臣宰，就是王下面就是他，亚哈随鲁王的下面就是他，被高举，被抬举，被抬举到一个地步，人人都得拜他，而且王发命令，被王宠爱，而且得到王的信任，王也受他的这个欺骗，人人都得拜他，不是拜王，拜他。如果你不拜，那你就违背了王的命令。我们看这里说他是亚甲族，有人说这个亚甲族就亚麻利人，因为亚麻利有一个王叫亚甲，但事实啊，我们知道这是个族的名字，那个亚甲是名字，这个是族名，那个是人名，有这个区别。所以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章，应该说这一个哈曼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尼禄的那个国度的人。他的出处我们可以找到《创世纪》十章十节，《创世纪》十章八到十，这里说古时有生尼禄，《创世纪》十章特别讲的有一个英雄，在耶和华面前逞英雄，实际就是一个抵挡神的一个英雄。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第十节大家念，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雅尼都在至哪地，就是这个尼禄最初所立的几个国，巴别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巴别第一个，以利还有雅甲，双道的都是国民族民，三道的那是人民，亚麻利有个王叫亚甲，实际他的出处在这里给我们看，属于名禄的抵挡神的，以后也就是巴别塔的一个为首者来抵挡神，造巴别塔要高过神，与神同等，结果被神辩论，被神毁掉。所以哈曼他有一个根子，这个根子属于名禄，属于名禄抵挡神的。洪水以后人悖逆，里面有个叛逆的心，就是在尼禄的领导之下。我们仔细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创世纪十章和十一章这个按着时间次序应该颠倒的，因为什么？因为是先造巴别塔后分散，后来神把他们分散，因为他们造巴别塔就不肯分散，不肯遵循神的旨意。而尼禄的意思什么？就是背叛的意思，叛逆所立的那个国之中的一个，就是亚甲。所以哈曼也是这样，他被高升，被高升，所以这是一种权势，一种权势领导。下面就给我们看到高到一个什么程度，他的权力大到一个什么程度，让人人都拜他。所以这就是代表魔鬼，魔鬼就让人拜，魔鬼就是这样。无论在尼布甲尼撒三个时代做一个大金像让人人拜，主耶稣刚出来就是魔鬼的试探，其中有一个试探是什么？你若向我俯伏拜我，你若俯伏拜我，我把全世界都给你，这就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在城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不跪也不行，大家屈服于他，不敢不跪拜，所以大家都跪拜他，因为王如此吩咐，这是不得了的，王的命令，所以大家都这样。所以当时是一种威慑的力量，这么一种权势，你敢吗？那简直是王有生杀之权，所以都得拜。底下唯独墨迹讲不跪不拜，只有这么一位，所有的人都这样，但是唯独墨迹讲。墨迹讲我们知道前面告诉我们是犹大人，是神的儿女，是被掳的子民，是敬畏神的，他不但是这个忠心的抚养了这么一个女孩子，就是以色列被选入王宫，他自己呢，自己也坚守神道，能够有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一章可以说是墨迹改，他为神，为他的信仰，为他所守的这个道，他做了美好的见证。什么见证？就是在他们面前不跪不拜。我们看英文就行，这是两件事：一，我不向你屈膝，我不跪下来；第二，我也不拜你。魔鬼就两样，让我们跪下， 让你亲近，而且还让你拜他。我们现在跪拜谁？只有耶和华。摩西亚为什么不跪不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摩西亚守住了神的诫命，神的诫命第一条就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他们这种行动就自称为神，自己是神，所以人人都来拜他。而等于不但是他窃取了王的大权，他还想什么？还要掌夺了神的权利，来窃取神的权利。所以让人跪拜他。而摩西亚就是不跪也不拜，什么不跪不拜？因为十条诫，神的诫命里面说的第一条，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把你们领出埃及的这位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是什么？不可拜偶像。他们自己就是个偶像。他们是谁？就是世上的有名望的人，有权势的人，英雄，一些个名人、强人，都是叫人拜。他一旦有了权利，他就人人都得服服帖帖听我的，拜我，跪我，拜我，众人的尊敬。所以魔鬼就是个与神同等。我们最近也查过，以西结书28章和以赛亚书14章都讲魔鬼叫高于神，与神同等，骄傲，美丽而骄傲，很高傲，而且要怎么样？要自己要争论高天，要与至上者同等。那结果就被打下来。这就是哈曼的选择，叫人跪拜。所以这个目的的是不是面临着一大极大的考验？这考验什么？是生命的考验。如果你不这样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好处。哈曼就怎么样？那就是你要把生命都要摆上，把生命都要摆上。所以这个目的的不跪不拜，我想他不是一时的冲动，不跪不拜。而且下面我们接着看，在朝文的神父就问了，问目的的。大家好稀奇啊，人人跪拜，没有一个不跪下，他就跪，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提醒他，那你不知道，可能这里也有好心人，你为什么这样做？违背的就是王的命令啊，王命啊，王命如山啊，好像军令一样，怎么可以违背呢？他们天天劝他，还是不听，天天劝他。这不跪不拜不是一时，不是一天那个容易，一阵子热心也可以，也会的，也能做到。明明是不对嘛，明明耶和华是什么，明明不可以拜偶像，神的诫命怎么能可以呢？绝对不可以。这是经得起天天的这种威慑，天天的这种影响，天天的这种威胁，天天的人人都这样做，这思想就要考虑。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好处？将要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将要遭到什么样的危险？这个目的就是不跪不拜，不跪不拜。这不跪不拜就是什么？说明他敬畏神，他坚守神的道，最要紧。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信仰上，首先信仰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像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一个人如果他不知道，那你当然你不能坚持。保罗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得看，是犹大人，犹大人后面就告诉他为什么不跪拜，他告诉人家我是犹大人。如同今天一样，我们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上帝的选民，谁要被掳，谁失去一切的主权，亡国奴，不跪不拜。这莫迪改在当时真是个精兵啊，勇士啊，勇士精兵。莫迪改的名字就是什么？微小的人。他真是在神面前很可怜很软弱，我是微小的人算你的。但他依靠的一位什么？全能的神，全能的主宰，至高的神，万王之王。他没有看见，他眼里没有看到这个是王的命令，他看到是天上的王。我可不能违背，可不能违背。对，莫迪改不跪不拜，而且天天劝他，他也，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得胜，要怎么得胜？今天最要紧的就是天天两个字，要天天得胜才是真正的得胜。摩西改能够经得起天天劝，结果呢，他还是不听。那意思说，天天这么劝他，天天这么软的硬的，各个方面，结果怎么还是不听？ 跪不拜。结果这些人也就放弃他们，他们就告诉哈曼说要看摩迪凯的书，站立的书，告诉他。当然了，很多的人可能哈曼开头的人没注意到他，我们现在告诉他，他们这些人就给他告诉，开头好意啊，劝他，天天劝也不听，结果就给他告诉。还有几件，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犹大人，我为什么不跪？我是犹大人，我是属神的人，是分别为圣的子民。什么是犹大人？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这万民当中真的是分别的特选的子民，蒙爱的子民，蒙选的子民，应该有分别。这一个是深知我们所信的时间，一个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什么人？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是主的门徒，是犹大人。他告诉你，所以关键的时候就要说出自己的信仰。不是我是犹大人，实际就是我的信仰和你们不同。第三节，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这就是莫迪凯的得胜。是什么得胜？叫做天天得胜。好，这第三十九章给我们看到约瑟也是天天得胜。约瑟是面对着普提法的妻子情欲的引诱，女色的引诱，天天跟他说一些甜言蜜语，天天引诱他。约瑟又年轻，又长得漂亮，这个不容易得胜。是一个年轻的一个男孩子，不容易得胜。约瑟怎么样？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也是这样。你不是劝他，是说的那个波提法天天来什么引诱他，跟他说话。我们大家看一下三十九章，这在旧约里啊，我们看到有些个故事，不是故事，是惊心动魄的事情。约瑟所以以后能够成为宰相，非常高举。那个跳梁天下，因为他在考验中，在试探中，他能够得胜。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我们看一下约瑟的事情。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行，也不和他在一处。下面我们就不念了，下面就是说约瑟单独进屋子的时候，他就抓住了，但是约瑟甩掉了衣服，被情欲沾染的衣服都厌恶，甩掉了跑掉。约瑟叫做什么得胜？天天，这里有个天天，天天就太难了，天天就是不容易。你有一天软弱，那你这一天就被魔鬼抓住；你有一天你妥协，那你这一天就失败。这天天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莫迪凯、约瑟。天天得胜，天天得胜，不跪就不败。因为莫迪凯天天向谁跪拜？向神。所以能够天天得胜，我想就是要天天遵命，天天守道，这是非常要紧。还有呢，天天警醒祷告，天天警醒祷告，天天守道，看重每日的侍奉。为什么神给以色列定？我们知道在民数记十五章，特别是二十八章，神给以色列规定的是什么呀？不是说只是一年有七个节期，神给他们规定每日当献的祭，特别强调，哪怕你是这个安息日，是月朔，还是啊这一个什么呀？这个各个节期，你多献的，但是你必须不能少了什么？每日当献的，特别提到每日当献的不能够免除。那就是说神非常非常看重我们每日的侍奉，今天这叫天天侍奉。民数记二十八章特别讲的，你每天你早晨献一只燔祭，你晚上还要献一只燔祭，早晨献上自己，晚上还要献上自己，而且说每天你哪怕过安息日，你加倍奉献，加倍侍奉，你加倍献祭，你每日所献的你不能免掉。这个我们都读过，这什么意思？就神看重我们每日的奉献。所以 保罗在罗马书，我今天特别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都会背。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整个的人献上，天天为主而活，成为活的牺牲，当作活祭，就成为一个活的牺牲。每日活，你只要活这一天，你就是一个牺牲献上。这叫做天天献上，就是天天献上。所以能不能天天奉献？我想用我自己的失败就是，昨天很好，今天又不好了。是早上起来没有把自己奉献，就活在老我里。什么叫活在老我里？就根本没有奉献。所以我们要天天得胜，就是天天奉献，天天侍奉，看重每日的侍奉，因为神非常看重。神让你早晨献一只，晚上还要献一只，平常的，不是特殊的一个大分心会，你热心的不得了。五分钟热度过去了，传道人走了脸冷淡，许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热衷于这个会那个会，这个节那个节，而平时的侍奉呢早就忽略了。所以目的改变得胜，约瑟的得胜，保罗的得胜，都是天天天天天天得胜，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什么意思？其实活的牺牲就天天为主死，天天活一天就是死一天，活一天死一天，就是当作活祭。他因为就活的一个牺牲，是一个活的牺牲献给神，那不就是我们天天现在还有口气，我们就活在地上，活在地上就要为主而活。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那你就能够天天得胜。现在我们看一下保罗的得胜，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灵前十五章，保罗的一生实在是天天得胜。天天得胜，他怎么能这样呢？我们从他两句话里面可以看到，就是灵前十五章三十节和三十一节，三十节和三十一节，我们一同念。我们又因何资格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险。这里有八个字，三十节时刻冒险，三十一节天天冒死，时刻冒险，天天冒死，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就时时刻刻天天的都是要死，为主而死，准备死，天天死，天天死，这样才真的。所以保罗得胜，得胜到底，不是得胜到底，天天把自己交于死地，他天天得胜。所以保罗无论遇见格里派，遇见那一些个怎么样，那些个异端分子，保罗都是什么？一刻都不容。在加拉太第二章，面对着大使徒啊，彼得呀、啊，彼得都是装甲，真装甲，这巴拿巴都水火装甲。外邦教会的人来了啊，这不是这个犹太的格里派的弟兄来了，他马上跟外邦人就隔开，本来还一起吃饭，哦，现在赶紧躲开，妥协。保罗不，保罗当面责备，所以这些个是肯定。保罗是在真理面前一点不能屈膝于人的。虚伪，不能虚心，这么坚持坚守真道，甚至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知道从耶路撒冷下来几个人，那个时候他们在安提阿，安提阿的工作已经大大开展。保罗第一次游行不到回来，在安提阿，为什么保罗和巴拿巴跟这些人起了大的争辩？其实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大大争辩，这不是不好吗？不谦卑吧？不是，乃是什么？为真道，因为保罗处处都是得胜，他抵挡哈曼的权势，他知道这些个格里派整个的人量，整个的破坏了基督那个真道，他们所领受的福音和信仰，所以保罗就要争辩，要大大的争辩，甚至为这件事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最终还是得胜，所以这个得胜实在是要各方面，所以敌神的权势，所以假道异端的权势。所以违背真理的事情，我们就要刚强，就要勇敢，效法这些仆人们他们的榜样。还有就是基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就保罗在年老的时候，他勉励提摩太，怎么勉励？你要为真道打着美好的仗，要做美好的见证，学谁呀、啊？效法谁呀、啊？效法那个谁呀、啊？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让他学习他。其实听他已经很好了，但是保罗还是勉励。所以 保罗勉励提摩太的时候，让他学谁？学基督，在谁？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的那一位，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屡次的多次提到，在提前一章、提前第六章都提到，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打美好的。到第六章又讲了，你要为真理要做什么？做那美好的见证，要学习像基督一样。所以基督更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耶稣怎么给我们留下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天天得胜？请大家看一下，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天天得胜，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二十三节，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天天得胜，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二十三章，路加福音第二三节，九章的二三节。就说了九章的二三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你看那个天天得胜，别的福音书没有，只有路加福音讲的最完善。跟主要舍己，舍己，舍己就拒绝自己，否定自己。不但如此，哎呀，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每个人个人个人的十字架背起来。我有的时候就不甘心，做这件事心里有点不大甘心了，那就没有天天折底背起十字架来，要这样才能够天天折胜。来跟从主，跟从是主，什么意思？就是主的脚中，主留下的那一个哥哥他的脚中，十字架的脚中，主给我们留下的是这样的折胜。所以耶稣更是给我们做榜样了，给我们做榜样。他就是那个牺牲，他彻底把自己献上，天天要交于死地。主就是这样，所以最后得胜到底，能够得胜到底。所以莫迪改这次的得胜，在这样的得胜，这真是不容易，天天如此。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抵挡罪恶，要到流血的地步，宁可接受苦难。不能拣选罪恶，宁可拣选神的旨意，不能拣选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安乐。所以一个天天奉献的人，我想才能够做到天天不跪不拜，是因为天天奉献，天天祷告，天天真道，天天警醒，天天侍主，把每天很平淡的侍奉当作非常重要，每天早晨献一只，晚上献一只。我觉得很惭愧啊，不配讲，但是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找到圣经的原则，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莫迪改得胜，约瑟得胜，但以理得胜，还有经过火窑的三个勇士得胜。我想都是因为他们天天肯这样的把自己献上，所以才没有得胜。你告诉他们，就告诉他们我是犹大人，告诉他们不得了，接着下来他们大怒啊，怒气填胸了。你莫迪改是个小小的人物，你不过坐在朝门这个顶小顶小的一个官，又是个犹大人，你有什么好处？不考虑前途吗？我们很会考虑个人的利益，为什么能够不跪不拜，而且天天能够这样，就不考虑个人，把自己扔一边。所以耶稣说，若要跟从，就当舍己。这个舍己是什么？就是否定自己，弃掉自己，弃绝自己，真正这样。所以莫迪改不在乎了，你们告就告，让他们知道就知道我是犹大人。第五节我们看，他们见莫迪改不跪不拜，就怒气填胸，慢发怒，说明什么呀？说明他的那个尊荣啊，不能有一点受挫折，人人都拜，不能有一个有失我他们的尊严，那是不得了。这些他们也不得了，我们的老我就是这样，有一个人不尊敬你，有一个人对你不好，那你就不高兴起来。有一个人对我们脸色不好，对我不够尊敬，会不会？我们常常会的，这个老我呀，这老我就要打下来。这就是他们，他们就是个老我，这个老肉体，这个老我，只有自己，没有别人，高高在上，这恶人升高啊，一人就要躲藏了。恶人升高，恶人被抬举，他们就是个恶人被抬举。其实他们被高举也不过一时，你不讲你杀什么呀？ 高兴的就让你吃草如牛，把你的王位职位就给你赶走。所以不要觉得了不起，怒气天凶了。你想他们已经莫迪改本族告诉了他们，所以哈曼就要下手。哈曼不但会发怒，他要灭绝，他要报复。因为莫迪改不向他跪拜，所以他就要什么下手。但是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个人，这个小子还不解气，这魔鬼的神就多厉害。下面就给我们，他要什么？他要灭绝亚哈斯鲁王，中国127省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让我们看莫迪改惹了大祸，但实质的看，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哈曼，就是以神为敌，灭绝神的子民。魔鬼借着哈曼要灭绝神的子民，因为什么？因为犹大民族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他要灭绝。但是神的计划在谁身上？在以色列，在他子民身上。神不容许灭绝，但目前给我们看到的，那正是危险来到，危险来到。所以这就是第一段，第一段就是莫迪改能够在这种强权这个哈曼被高举以后，这个权势之下，能够怎么样？不屈服，能够不跪而又不败，说明莫迪改靠神得胜。他如果不靠主的话，他哪有这个胆，哪有这个力量？天天靠主，天天与神联合，天天死，时刻冒险，天天冒死，才能够得胜。底下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七节到十五节，哈曼的足迹。第二段就是哈曼的足迹，也可以说哈曼的大阴谋。他的足迹是什么？那就是向王告状，这个窃取王的戒指，就是王的大权、王的印、王的权力，来什么呀？来发命令，要害死，要灭绝这个亚哈斯鲁王，整个全国上下。所有的犹大人，这么一个大阴谋、大足迹，我们看一下第七节，亚哈斯鲁王12年正月，就是年三月，这个时候以斯帖已经在这里面做了王后，已经差不多5年的光景了。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车普尔，就是车间要定何月何日为吉，选定了12月，就是亚达月。那就是说，哈曼要灭绝犹大人，他还要车间，就是他要什么呀？他要根据。他的那个迷信，他那个邪术，要选择一个吉日。这个吉日的意思就是对他是吉日，对神的百姓就是一个什么？就是被灭的日子。他选一天，用测天的办法，也测出了普尔日，也就哈曼就来对亚哈斯鲁王说：先测天，先依靠他的那个什么测天的办法，就是他依靠的是一种邪力、邪术的力量，定了日子，然后来请求王。来批准，来答应他的要求。他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一个大足迹。这个足迹是什么？灭绝犹大人。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第二段也很重要，就让我们认识魔鬼的诡计。他害什么人？他最恨的是什么人？他付出一切的代价，就是灭绝神的儿女。我们看第八节，他们对亚哈斯鲁王说：“有一种民，下面告了3条罪状，大家看一下3条罪状。”有一种民，当然就指的以色列人、犹大人，散居在王各省民众。这第一点，散居在各处，可以说深入民间，渗透在这个王的各个地方。散居嘛，就是说哪里都有他们，你的势力很大，哪里都有。这第一点。第二，他们的律例与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这个律例大家看，英文就习俗，就风俗习惯。意思说，这帮人呐。他们跟我们的风俗习惯完全不同，所以对王是不利的。他们有他们的风俗习惯，这是第二点。第三，不守王的律令，其实根本没有这事情，他故意这样违背王的命令，不守王的律令。我看最大的律令是什么？王的律令也就是不跪不拜吧，除了摩迪改不跪不拜，他讲三个大罪，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这帮人呐、对王没有好处。如果他不修出3条来，他怎么？什么理由啊？无缘无故就把他灭掉。3条：一，他是什么？占据王的各省各地，哪里都有他，叫做深入民间。第二，有不同的习俗、风俗习惯。第三，不守王的律令，所以对王无益，到对王无益有害了。你看， 第九件，王乐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就把他灭绝。那么怎么样呢？我就捐一万残联的银子，一万残联的相当多，一万残联的银子据说是相当于整个王的整个的一年的税收的三分之二，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我捐下来交给掌管国产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他们都有钱。这代表什么意思？魔鬼不惜工本，他有的是钱，他不惜付上一切的代价，要什么？要灭绝神的儿女，各个领域各个范围他就要灭绝神的儿女，要捐上钱。底下第十点，王一看捐这么多钱呢、啊，我看第一点就王就赞成了，现在捐我这么多钱，于是王从自己的手上马上就什么摘下戒指，摘下来了。这戒指是什么？大权呢、啊？大印。这戒指就是他的王印，给了谁呀、啊？大家看这句话，给了谁？给了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扎他的。以后也多次这么提，哈曼是谁？是犹大人的仇敌。所以今天哈曼是谁？是神儿女的仇敌。我们可不要把某一个人当仇敌。这背后魔鬼的权势，假造的权势，敌神的权势，邪恶的权势，淫乱污秽偶像罪恶的权势，就是神儿女们的仇敌。所以是给了谁呀、啊？把这个权利给了他了，给了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扎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其实这个话是客气话，这个银子能赐给你，证明也交给你，就说我收下了，实际上有收下的银。为什么我们可以证明呢？下面的话我们知道，第四章第七节和七章四节就证明是收下了，收下了还给他，就是说任你用权，任你来用权，就王把权的这个使用权和这个权柄的使用权都交给了哈曼。所以这就哈曼意识篡夺了王的大权，可以什么呀？可以来灭绝神的儿女。这银子能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可以随意待他们。所以在莫迪改，在第四章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的话里面就提到第七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允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给了，现在谁呢？谁呢？所以就要灭绝。所以魔鬼用金钱的办法、贿赂的办法、物质的办法，用各种方法来怎么样上下买通，来什么？来灭绝神的儿女。就到第十一点，就等于哈曼跟王达成协议，王同意了，王也全面赐给他，钱也给他，全面也给他，任你带吧，你爱怎么带怎么带。好，这就是一个毒计，下面就执行。我们看第十二点，王允准了这一个什么呀？这一个哈曼的这个计谋，王批准了哈曼的请求。所以接下来的呢，就是颁布各省，通知各地。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十二节到十五节。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书记来，为什么召书记啊？要写呀、啊，要下告示嘛，要下通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斯鲁王的名来写谕旨。哈曼不能用自己的名，对王的名、王的命令、王的旨意、王的权柄来传语。首先传给谁？大家看，传于总督、各省的省长和各族的首领。而且用王的戒指盖了印，就是不能违背，不能推翻，盖了个印。然后呢，交给异族，过去没有邮政，就是异族，就是骑马的来送信，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大家看这一句啊，他们的诡计多厉害，要将犹大人，你只要是神的儿女，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就是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这三句话实际是重复，就加强强调的意思。这一日之间就要把他们全然的剪除、杀戮、灭绝，就彻底的灭绝这个民族。魔鬼的诡计就这么厉害，彻底灭绝你这个民族，给你根除，而且夺他们的财为掠物，这什么意思啊？各省的各官员就能够得好处了嘛？你们把他们灭绝，把他们的财都能够得做掠物。所以也就是说，让各省各地的官员都能跟他合作，把他们的财也给他们夺来，大毒计给我们看到。所以这些意思，我们看到今天的现今的世界都是什么？魔鬼用各样的方法、各省的文字、各样的语言、各样的方言、各样的方式。 而且一周来传，传这个快，现在是电子文件，电子的世界，传这个快呀，比那个时候可快呀。所以想到这里啊，我们要传了，我们也求助给我们有意思，所以到了以斯帖记第九章，我们就知道那个传达以斯帖和墨迹改的那一个什么，那个意思的人，你要记得记得什么，就是意要也做意思啊，是吧？快奔快跑，把神的信息，把王，把这个墨迹改的信息普尔日反正释放。但是哈曼的诡计是什么，被捆绑，让人被灭绝。他这个主体你别看他很好，今天给你看一个什么，看一个什么好消息，明天给你得点钱，给你得点利，实际上把你置于死地。这就名字的奥秘，他们的毒计，他们的大阴谋，所以我们要真认识。这里特别提到，无论老少妇女孩子，所以我们才是也不能忽略一个老少。年轻人谁都看重，老年人不能放过，小孩子不能放过，妇女不能放过。不能放过，不然的话他们都要死在哈曼的拳下。我们应该怎么传？我们应该怎么传？我们大家看两处圣经，我们怎么应该怎么传？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八章，今天早上我们大家也读了吧，约书亚记第八章，第八章最后34-35节，约书亚真是遵从神的命令，过了约旦河，就在以巴路山那里筑一座坛，筑坛献祭，宣读律法。我看他怎么宣读，宣读啊，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只看34-35吧，前面不念了，就是他宣读，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醒目的大字让大家看，永远记住，牢牢记在心中。我们念一下34-35两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和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这宣读主的话多么要紧，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对谁？以色列全会众，特别讲的妇女孩子，有的时候小孩子走开走开，不要他，也单独要也领导，所以现在各个教会有主日学孩子的工作，非常重要。怎么样的能够这个带动他们？怎么样的能够使他们能够领会主的话，能够听主的道？用孩子的语言来讲出来，妇女、孩子和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这就是神的心。别的地方很多地方了，特别讲到每隔三年呢、不是这个安息年。讲到祝棚节的时候，神也特别提醒，要对男女老幼要什么呀？让他们宣读，让学习敬畏耶和华。我们再看新约，使徒行传26章，使徒行传26章的第22节，保罗怎么传福音？这里特别讲了一句话，22节我们一起念：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的事。保罗对什么人讲？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一切的人都包括在内，有钱的没钱的，对亚基大王他也做见证，对众天主党他也做见证，对最贫穷最卑贱的他也做见证，就卖紫色布的他也不放过。不然的话，我们知道哈曼的足迹多厉害呀，妇女孩童都要什么，都要把你一日之间都给你杀掉，都给你灭绝，而且把你的财产也给你夺取。底下抄录这旨意，担心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主快再来。神的儿女教会应该成为预备好了的羔羊的心腹，等候迎接主。但魔鬼呢，叫那吃喝醉酒，动手彼此相打攻击，犯罪作恶，随从假道，而怎么样？而失败，没有不能预备好，怎么能够被提？这是魔鬼的诡计啊，让我们被剪除、被杀戮、被灭绝。那他用什么方法？他引诱太多了，宗教界、政治界、金融界，文化界，用各样的方法，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偶像这么多，金钱、 后一件，一出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了苏三城。苏三城就是王公所在地了，王所在地。王从汉曼坐下饮酒，这就显明啊，这个恶人抬头啊，高升啊，他欢喜快乐，为什么呀？他达成协议了嘛，汉曼的预谋得逞，所以他跟王就坐下饮酒，快乐畅快。而苏三城的民呢，却都慌乱，不知所措。后面我们就知道，苏三城犹大人最多，为什么慌乱呢？因为等待着死亡嘛，怎么不慌乱？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所以这个不是第一节，第三节，四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王的意志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尽是哭泣，身穿麻衣，躺在灰中的深处，大家都忧伤啊，大家都痛苦啊，大家都难过，大家都等待着死亡啊。但是呢，完全是两幅图画，一面看到什么呀？那个掌权者哈曼坐在那里，大吃大喝，饮酒快乐。他却不知道，他最高兴的日子，恶人的脚必被砍下呀，只有一人脚才被高举。那这一章圣经就给我们看到，这个莫迪改变得胜，一方面看到哈曼的足迹，虽然看来犹大人遭难，但是没有这些事怎么显出神的作为，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也最后看到哈曼的失败，但是呢，这里就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警醒，我们不能听到看到知道现在哈曼诡计在各个方面，甚至我们自己的亲人骨肉都被他掳掠，大概就剩一口气了，我们亲人骨肉都被他害，我们难道还不着急啊？所以我们大家应该迫切起来啊，不是还坐下饮酒，我们应该什么态度？我想从第四章后来就给我们看了莫迪改多么沉重，他不是为个人，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明白，真正的认识哈曼的足迹，一面也学习这个效法这个莫迪改这样的刚强，这样的勇敢，这样的站住。他为了什么？他是为了他自己的所信仰的神和众信仰的道来做见证，做见证。在外邦的帝国，在无神根本不敬拜这位真神的这样的环境里，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最后啊，我们看两处圣经，我们就结束。一处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前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和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十二到十四也好，十二到十四一起念。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制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这个就是保罗，年老的保罗是怎么样的提醒勉励提摩太，让他做精兵，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做那美好的见证。两个美好，十二节打那美好的仗，下面还是十二节后半句，做那美好的见证。而这个美好的见证是谁？效法谁？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了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所以保罗说，我以这位主，这位做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来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莫迪改就守住了这个命令，没有玷污，没有玷污。我们都曾经被玷污，怎么办？让我们痛定思痛啊，我们以后不能再被玷污。不但外面我们不跪不拜，我们心灵里面可不能偷偷还在跪，还在拜，还在爱世界，还在为个人，还在为自己。还一处就是提后二章一节到三节，提摩太后书，我们隔一页，第二章的一节到三节，我们还一起读。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
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最后就是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能够做什么？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怎么做？要在他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完全靠恩典，不是靠自己。但是我们要学会靠他，不要在老我面前这么屈服，在肉体面前屈服，还是不顺服神，还是不顺服神的旨意，还是活在肉体老我里面，还是活在自我的里面，那你也是不能得胜。所以我们今天要什么？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而且要有受苦的心智。所以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因为保罗在监牢里面，就是在后书我们正是保罗临终之前为主殉道要被交奠之前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我们想保罗什么样的心情来写？字字句句是他的心呢，是保罗心里所写出来的，好像基督耶稣的经历，在许多敌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而且要交托那些，就是说还有一批人，就是说让提摩太不但自己要刚强，而且还要教训那些人。那些是什么？就教导别人的人，就等于保罗一代、提摩太一代，还要再教导一代，连着三代四代这么教导，代代相传，交托那忠心教导别人的，忠心教导别人是一代，别人呢又是一代，那连着四代呀、代代相传。那这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忠于主的道，主的托付，忠于我们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靠主最要紧的，先得胜我们里面的哈曼。我们靠主，我们要得胜外面的哈曼，让我们不受环境的影响，让我们真正能够守住主的道。主的道在哪里？所以我们先要读主的道，学主的道，要留心，要把主的道放在心中。如果里面没有主的道，守什么呀？到时候不就妥协了吗？这也可以，那也可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要效法今天这一个摩西盖，不跪不拜。